EX, Book of Hebrew, number 24.
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研究希伯来书的第24课。希伯来书的第24课，题目论基督为永远的祭司和祭物。论基督为永远的祭司和祭物，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七章26到28节。希伯来书第七章26到28节，我先读这些经文。26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脏物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在这三节的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阔是未有空前又是绝后的一件大事，就是耶稣基督永远为祭司也为永远的祭物，这个宝贵的真理。这个真理是许多宗教许多有心要救人类的人或者是寻找救恩的人所要求的。在人类的宗教无论是佛教是道教是其他宗教，本来都在盼望寻找一位永远的祭司跟一种永远的祭物，但结果都找不到。耶稣基督他成为永远的祭司又成为永远的祭物，他有没有这个条件有没有这个资格真的他可以做永远的祭司又是永远的祭物吗？从这几节的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就可以肯定的说是耶稣可以成为永远的祭司或祭物。现在我们要从这几节的圣经仔细的来思想。第一，26节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脏物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这里谈到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是最合一的，有什么条件是最合一的？第一，这样圣洁，做大祭司要完全圣洁。但是在旧约的圣经我们看见每一个大祭司在要为百姓献祭以前必须花八天的时间洁净自己，然后才能为百姓赎罪。如果大祭司在八天的洁净期间不小心碰到死人，那也不洁净，就不能为百姓献祭。耶稣基督成为圣洁 他有圣洁的品格。真的吗？有什么圣经的根据呢？我们如果看到路加福音第一章，在那里天使向玛利亚报信的时候，就告诉玛利亚说，你要生的儿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不但如此，另外又说，你怀的胎所生的要称为圣子，要称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寄托在玛利亚的胎里面，因为是圣灵感应，所以在母胎的时候就完全圣洁。耶稣基督不但在母胎里面圣洁，他来到世界，在做人的几十年里面，他也完全圣洁，毫无罪过。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当时有一帮犹太人要找耶稣基督的把柄，耶稣基督就向他们挑战说，你们中间谁能指出我有什么罪来呢？结果犹太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指出耶稣基督有犯过任何的罪。耶稣基督虽然受过魔鬼撒旦一切的试探，但是在希伯来第二章跟第四章连处的告诉我们，他没有犯罪。耶稣基督在受比拉多审判的时候，比拉多也曾经三次做见证说，他在耶稣的身上查不出有任何的罪。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三十八节、第十九章第四节跟第六节里面清楚告诉我们的。因为耶稣基督完全圣洁，毫无罪过，所以他有资格成为完全永远的大祭司。第二样，耶稣基督真的没有邪恶吗？这件事是很重要的。假如一个有邪恶的人，他本身是不够有资格做祭司。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恨恶邪恶，他有一个公义的心，他喜爱公义，恨恶邪恶的事。所以凡是有不正直的，凡是利用邪灵犯罪的，都是耶稣基督所憎恶的。这是我们在耶稣基督与人交谈的事上，或是耶稣基督拒绝罪恶的事情，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任何邪恶的事耶稣基督完全拒绝，所以他毫无邪恶。第三样，耶稣基督没有被脏污吗？这个脏污是指着他清洁圣洁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任何一点罪的瑕疵。我们从耶稣基督的生平没有办法找出耶稣在任何的事上有瑕疵。他不但思想里面没有脏污，他的言语也没有脏污，他的态度也没有脏污，他的行为也没有脏污，他是毫无脏污。为什么耶稣基督能毫无脏污？因为他用神的话语、圣经的真理保守自己，不落在任何肮脏污秽的事上。另外一句话需要解释的，他远离罪人。耶稣基督远离罪人吗？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罪人挨近耶稣，是不是耶稣远离罪人呢？没有。犹太人说，耶稣基督常与税吏和罪人做朋友，而事实也是这样。耶稣 常常亲近罪人，寻找罪人。那么这里讲远离罪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说到耶稣所远离的罪人是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耶稣远离那些不肯悔改的罪人。耶稣接近罪人的时候，如果那些罪人肯悔改，他一定接纳他们。但是当耶稣基督接近罪人，要把福音传给他们，而这些罪人不但不接纳，反而抗拒拒绝，那么耶稣就离弃他们。另外一方面，耶稣基督远离的是罪，不是人。我觉得在这里应该是指作耶稣基督远离罪恶。耶稣基督他不但不犯罪，不但用圣经的真理拒绝罪，他也远离罪恶。犯罪的事他远远的离开，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事。另外一方面，耶稣基督是高过诸天的大祭司。高过诸天，这是意思说他比一切属灵的都更伟大。天乃是属灵的，高过诸天就是任何属灵的境界耶稣基督都超越过。所以耶稣基督做大祭司，不是单单属于一个民族，不是单单属于今世。耶稣做大祭司那是超过一切一切的灵界。所以这里圣经的结论说，这是与我们罪合宜的，或者说最合适的。我们真是感谢耶稣，他这样完全，他的生命圣洁，无邪恶，无脏物，远离罪恶，高过一切的灵界。所以他做我们的大祭司是非常非常合适的，除他以外没有第二人像他这样的完全。现在我要再继续谈到耶稣基督做大祭司他怎么献祭的事。第七章二十七节，这里说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见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按照摩西在利未记里面的规定，每一个祭司或者是大祭司每一天要献祭以前，他要先为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献完了然后才能替百姓赎罪。这是因为大祭司有罪，但是耶稣基督没有罪。刚才我们讨论过，他是绝对的圣洁，完全的圣洁，永远的圣洁，所以他没有为自己的罪献祭的必要。因为他没有为自己的罪献祭的必要，所以只要为百姓赎罪，而且他是用永远生命的大能，用自己永远的生命作为祭物，所以一次把自己献上就成就了这个赎罪的工作。在这里我要再详细的稍微解释，耶稣基督将自己献上，一次献上就把这事成全的这一句话加以解释。耶稣基督他知道他要成为万民的祭物，而这个祭物必须是永远有功效，而这个祭物必须一次就完成，所以他保守自己的圣洁。在约翰第十七章耶稣的祷告里面说，他为门徒们保守自己圣洁。保守自己永远圣洁必须有一个非常坚强的意志，不能对罪 有任何的头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抵挡罪到流血的地步，他也不肯向罪妥协。这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所告诉我们的真理。所以耶稣基督为了要保持那一次就永远有功效的赎罪祭，他是那么的刻苦己身，拼上生命，甚至到流血的地步也不向罪恶妥协。这个真理我们应当思想，也应当效法。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我们要在继续的讨论耶稣基督把自己一次献上为祭物，这个赎罪祭到底是献给谁？在教会的神学家里面有几派不同的解释。有一派说，人犯罪是欠魔鬼的罪债，因此耶稣基督献的赎罪祭是向魔鬼献上，把罪人从魔鬼的手下救赎出来。那么这种的观点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有相当长久有这样的看法。另外有一种的看法，耶稣基督把自己献为赎罪祭是献给上帝，来消除上帝对罪恶的震怒，叫上帝因为看到耶稣基督仍然有功效的宝血，就不再发怒，而不再刑罚犯罪的人。所以他们说这个赎罪祭是献给上帝的。另外有一个说法，说耶稣基督所献的赎罪祭是献给罪，献给死，因为我们犯罪就欠罪的债，就欠死的债。所以耶稣基督在奉献自己为赎罪祭的时候就把自己献给罪。那么这三种的解释，我认为同样说把赎罪祭献给魔鬼，这不是圣经的真理。魔鬼因有人犯罪已经对人是一个亏欠，而不是人欠魔鬼的债，乃是魔鬼欠人的债。他因有人犯罪，这是他的罪，所以他对人有亏欠。因此既然魔鬼因有人犯罪欠人的债，所以耶稣基督不需要把祭物献给魔鬼。我先讲第三样的理论，就是说犯罪是欠罪的债，所以耶稣基督要把自己的赎罪祭献给罪。这种的说法对罪的本身不了解，罪并不是一个位格，罪没有什么人欠他的债，罪的本身是一个行为，人有犯罪的行为才有罪，人有犯罪的思想才有罪。所以我们如果说把耶稣基督赎罪祭献给罪，这是讲不通的，而在圣经里面也没有任何这样真理的痕迹。那么我们应该要接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献他的身体给上帝来做人类的赎罪祭，这个真理应该是圣经里面 很清楚的真理。因为人犯罪就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就是把上帝赐给人类原来的形象和样式毁坏掉了。所以人犯罪是亏欠上帝，是欠上帝的债。人犯罪是把上帝给人的荣耀毁坏掉，所以是欠上帝的债。为了这个缘故，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用他永恒的生命向上帝还债。我认为这是圣经里面全面的真理。我们感谢主，只有耶稣基督他能够为我们人类向上帝还清那个罪债，而恢复了神创造人原来的形象，就是圣洁和仁义的真理。这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感谢主，没有人能够向上帝还清罪债，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的生命献上，才能够把这个事情成全了。现在我们要继续来看耶稣基督为永远的祭司的这一件事。我们先看第二十八节，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在摩西的时代，他们立的人做祭司都有软弱，所以没有一个祭司是完全的，没有一个祭司不必为自己的罪献祭。这个真理是很清楚，所以耶稣基督就不需要按照律法，他就说摩西所规定的立位支派的人来做祭司。这里提到立儿子为大祭司，那是指着耶稣基督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被称为人子，耶稣基督站在人性的地位上做大祭司。但是在他的人性地位做大祭司的时候，又是用神所赐永远无穷生命的大能来做大祭司。儿子这个名词我要再说一次，前面已经讲过了，儿子就是哪能够领受上帝一切的丰富，又能表达上帝一切丰富的那一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完全领受上帝的旨意，并且遵行上帝的旨意，又把上帝的旨意完全显明出来。而耶稣基督做上帝的儿子是永远的，是属灵的，是超物质的。所以他做大祭司的这个职分不但做，而且能够成全到永远，没有人能够代替，没有人能够更替他。我们今天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乃是在耶稣基督永恒的生命里面与他一起做大祭司。在这里又再一次重复，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又在说到耶稣做大祭司是上帝指着他的信实、他的圣洁、他的慈爱、他的公义来启示，就是说来保证。所以耶稣基督做全人类永远的大祭司这件事是千真万确，永远不能改变。那么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也谈到耶稣基督用他的肉身打败了魔鬼撒旦以后，他也要带领我们这些信他的儿女进到荣耀里，让他来做我们救恩的元帅。另外又说我们被称为他的兄弟，他也不以为耻，因为他把生命给我们，叫我们有了上帝的生命，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在罗马书第八章清楚地告诉我们，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开始，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的荣耀。这几节的经文向我们保证，当圣灵引导我们，我们顺服圣灵引导，接受永生的时候，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既然是上帝的儿子，我们就称上帝为阿爸父，然后圣灵永远住在我们的心中，与我们的心一同做见证，证明我们实在是上帝的儿子。不但是上帝的儿子，也可以与耶稣基督一同做上帝的后嗣，这个后嗣就是承受上帝一切丰富的产业的那一个意思。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不但成为我们的祭司，也成为我们永远完全的祭物，不但成为我们的祭物，他也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与他一同站在儿子的地上为祭司。我们与基督同为祭司，但是我们必须熟练做祭司所应该明白的一切真理和条例。如果我们不熟悉，我们会在献祭的事上，在担任祭司的职分上有差错，那就会像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父一样，在献祭应当用的火上面做错了事，结果就被火焚烧。今天教会很多人强调人人为祭司，是，这是好的，但是祭司必须受到严格的训练，祭司必须熟练仁义的真理，祭司必须洁净自己，努力的用真理来洁净自己，要像耶稣基督做大祭司一样的品格，完全圣洁，没有邪恶，没有脏物，远离罪恶，同时要进入高天，那就是说要做超民族、超国家、超地区的大祭司。我们虽然可以在一个地方侍奉主，但是我们的心要关心全人类，特别要关心许多还没有得救的灵魂，像耶稣基督在约翰第十章所说的，在眼圈以外他还有羊，我们要领他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感谢主，借着他的救赎可以与他一同做祭司，那么我们也要学习像耶稣基督那样的做祭司的工作。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